自首。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今天所读经文结束。接下来是我们的张牧师讲道。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试图把我们的教会建立成一个温馨的家的感觉。上帝创造我们每个人不一样，有些时候呢，该严肃的场合还是要严肃一点，对吧？适当的啊，我们不需要很宗教仪式感，但是我们有适当的敬畏感还是重要的，对吧？这次去以色列呢，我们的导游始终在强调一件事情啊，他说打仗了，害不害怕啊？大家基本上反应还是有点害怕的啊。那么然后呢，就是说这个怎么克服自己心里边的害怕，对吧？他就说你害怕那个最大的，你别怕这个小的，是吧？你心中要建立那个，你好，没事，就跟你打个招呼。心中啊，你敬畏他啊，你敬畏他，你足够敬畏他的时候，其他的东西都变得不那么值得你敬畏了啊。后来我们去真的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发现真的是很有效果的。我们知道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有的那一份，对吧？那么就像我们见到父亲啊，这个为什么圣经上有一句话叫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对吧？所以我的孩子很爱我啊，他可以跟我在一起皮打皮闹，但是他不可以随便叫我直呼我的名啊，尤其是我的小名，那不是他可以叫，对吧？所以虽然我们是很亲近的关系，在一个家庭里面，可是呢，该敬畏啊，知道这个关系的还是要知道啊。刚才啊，铁军领唱的时候啊，谢谢你给我唱了这一首《离别》啊。其实从我妈妈走了以后呢，我的内心里面始终还是有一些不知道该怎么解释的那种感觉。这个从上个星期，我看到妈妈最后一面啊，在盖棺的时候，我就知道那是盖棺定论了，对吧？一生就走。可是当我第一眼，当妈妈棺木送到这个我们安息礼拜的地方啊，然后我打开这个棺木，看到妈妈在里面，那么她的整个脸上呢？就是有很多那个哈气在上头，是吧？就是亮晶晶的啊。因为他从这个冰的那个拿出来以后呢，这个脸上马上就有这水汽在上头啊。那当然我就知道他是非常冰冷的了。我摸摸他的脸啊，这个非常冰冷的。那么在那一刻的时候，我心里边呢一点都没有感觉到特别难过。对吧？因为我知道主耶稣说的啊，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所以这个人活着，我们大家都在活着，是因为灵住在里面，对吧？所以我们的肉体才显得有价值，因为灵住在里面嘛。当我们的灵一出去的时候，这肉体是一点价值都没有的。所以妈妈躺在那里啊，我就不会说，哎，妈妈你怎么怎么样？因为妈妈不在这里啊，妈妈在那里，这只是她的身体而已，对吧？所以这个身体要很快就归回尘土了。所以肉体是没有价值的。对吧？所以他死了就赶紧灵魂一走，肉体赶紧埋葬啊，很快就烂了。那么为了准备，不光是为了准备这个信息了，是吧？就是因为今天呢，我们的信息是客居身份的认知啊，然后与心态的调整。那么准备这个信息，昨天周报做完了以后，我就进入今天信息的这个准备状态里边。那么我就特别去妈妈的墓地去看了一下啊，下着雨，有的时候人啊和这个天气之间呢会有一些 会有一些互动的关系啊，就觉得好像天也在和我一块哭那种感觉，对吧？我到了墓地以后呢，心里边因为这些日子一直堵得慌，对吧？然后自己在那一个人啊，然后就不哭泣了，然后就发泄一下哈，回来舒服多了，是吧？那么然后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心里就充满了很多灵感，对吧？那么我在那里的时候呢，就看到，因为爸爸妈妈在他们去世之前的时候，他早就二十年了吧，大概他就买好了这块墓地啊，都已经为他的安葬什么都做好准备了哈。那么最后我就在那里看这个墓地的时候呢，我就感觉啊，当年的张全啊、鞠永艾，这是我直呼他们的名字了啊，我的爸爸妈妈，居然就埋在这么一块小小的地方，就是他们两个人都埋在里头。啊，就结束了人生，是吧？所以人生到底是什么呢？是吧？所以，当这个星期早期的时候啊，祷告啊，这个星期到底要跟弟兄姊妹分享什么啊？心里边就有这个感动呢，因为正好咱们周四晚上，现在改到周五晚上的查经班呢，在查希伯来书，所以心中呢就有这个感动，跟弟兄姊妹来分享这一个主题。就是客居，啊，客居。那么我想跟弟兄姊妹说一下呢，就是咱们每个礼拜天到这来听道啊，听道当然是听道，但是我非常希望我们不是只是来做一个礼拜，听一篇道理，我们认认真真的好好想想这些道理跟我们的人生实实在在有没有关系，对吧？那么为要叫我们得着做人的智慧。我们能够知道具体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该怎么样活，对吧？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得到一个什么理论并不重要，但是我们得着信仰，得着我们的智慧，得着我们确确实实在我们生活中对我们是有指导性、有帮助性，而且是决定性的那个东西，关键性的那个东西，这个才是重要的。那么，作为咱们华人来说呢？以前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是在信仰上是，迷失的，我们不知道该信什么，以至于到了最后呢，我们就相信了无神论。那么在这之前的时候，一直到现在啊，对我们还有一个影响非常大的，就是佛教，对吧？佛教。那么佛教和无神论其实都是以无神为基础的，对吧？佛教它只是一个人生的哲学。他并没有神，所以释迦牟尼最多说他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因为他看到人生苦海，他想找到一个解脱的办法，对吧？最后呢，他终于宣称说他解脱了，啊，找到了解脱的出路了，然后呢，就建立了所谓的佛教。啊，其实佛教是什么教呢？这个"佛"这个字到底代表一个什么呢？它原文里边就是一个开悟者，一个想通了的人，对吧？所以佛教。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想通了的人的宗教，开悟了的人的宗教，对吧？佛祖就是他是第一个想通了的人，也就是他以前的人都没想通，对吧？也就是他想通了，对吧？然后他把他想通了的道理传给大家。那么他想通了的，是不是就是真理呢？不一定，对吧？你说你想通，他说他想通，个人都说自己想通了，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但是这个不一定就是真理的本身，所以在佛教和无神论、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影响，所以我们这一代的人呢，对人生是非常迷茫的，对吧？我们根本不知道人生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为人生到底有什么目的，我们活在这干什么？所以基本上大多数的人呢，就开始接受一个人生观。就是不管将来如何，我们享受过程，是不是这样？对吧？跟着感觉走，对吧？你怎么舒服怎么来，对吧？人生没有意义，人生没有结果，死了就没有了，所以只活在今生。今生为什么存在？不知道，是吧？佛教也说不知道。我曾经问过很多人啊，我去道教那去问，我说人生为什么活着？不知道。答案基本上就是不知道，是吧？这个， 那么不知道是很正常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人本身他就不可能知道，因为我们被生死限制在中间，我们生活在世，生在世界上，人非生而知之，谁能无祸呢？对吧？所以在这里边呢，我们就找到第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人生意义的答案，谁说了算？对不对？这个问题我们也讲过很多次了，这是需要有一个有权威性的人来告诉你。谁有这个权威来告诉你呢？最直接、最合理，就是造物的上帝告诉你。如果人不是造的，那就不要问了，没有人可以给你答案，因为偶然出现的，怎么可能有答案呢？对吧？如果他是有目的的设计出来的，那他才是设计者和造物者，才是问题的答案。这个就只有在这本圣经里边了。这是我们建立信仰的基础的所在。那么，我们想想我们的人生，弟兄姊妹，其实呢，在今天的经文里边啊，我们先看第一段经文啊，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这是希伯来书啊，列举了这一些圣经历史当中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这一些有信心的人的例子。那么，在这个举例的中间呢？就引用了这么一段评论的话，说这些人就是在上帝面前有正确信仰的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这个翻译的不太好，对吧？这里的信心应该是，翻译成信仰，是吧？也就是说，这些人呢，就像我的妈妈一样啊，她是心存一种信仰。而离开了这个世界，那么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也就是说，他们在世的这一段呢，上帝所应许的一切的美好，他们还没得着啊。就像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信了耶稣了，对吧？可是我们真的是，我们都这个得到了一切的平安喜乐，没有痛苦，这个那些都没有呢，对吧？还没得着。那么。他们一个一个的都离开了这个世界了，那么而且他们在世界上走过的这段路程呢，大部分都是充满了苦难，对吧？就像我妈妈的一生，真的是充满了苦难啊！昨天给我姐姐打电话，我姐还在说，她说：“你看妈妈信主虔诚这么一辈子啊，那么最后我们祷告，希望妈妈走的时候不要有痛苦，对吧？希望妈妈能够，因为她真的是为家庭、为社会、为教会、为弟兄姊妹无私奉献了一生。”对吧？那么我们祷告也希望神迹发生，对吧？这个我们觉得妈妈的体质很好啊，如果神医治她，她活到100岁应该没问题，对吧？可是就是眼看着她，尤其是最后这半个月啊，我从以色列回来以后，就是眼看着她一天不如一天，一天不如一天，对吧？而且她身上的痛苦，她这个最后其实妈妈是怎么死的会那么快？她绝食了，她不吃饭了，对吧？所以我们心里就觉得，哎呀，上帝啊，你叫他不要经历这些痛苦嘛，对吧？你叫他就这么就睡过去就结束了，多好啊，对吧？你最后要叫他得癌症，你看很多的社会上很糟糕的人也没得癌症啊，也没有最后痛苦的这个走过这个路程，为什么就是像这样一个人啊，你却叫他经历所有这些苦难呢？等会儿我们会讲这个问题，因为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有一个更伟大的计划，是我们用今生的生命里边来看的时候，我们很难看明白的。那么，这个咱们中国人，也有一个说法啊，就是说，当我们要学习一个东西的时候，苦海无涯，什么呢？苦作舟，对吧？学到老怎么样呢？活到老要学到老，对吧？那么你到老了，你还学它有什么用处呢？其实我们才知道，如果我们今天的生命与永恒没有关系的话，我们受的一切苦难都没有意义，是吧？但是因为我们有了永恒，所以这个苦难就有意义了，因为这里边有神奇妙的计划在其中。所以这个圣经上这一段第一句这段话呢，就是这些人啊，他们都是抱着一个得到了啊，在一个美好的信仰的里边。结束了他们的生命，看似还没有得着神所应许的一切的美好，那么这些人都是怎么样呢？都是从远处望见， 比如在今生的世界里边，他们就看到了永恒，对吧？看到了人生的归属，并且欢喜的迎接。这个迎接是什么呢？就是死亡，是吧？等待这个死亡的到来，然后他要到神所应许的啊，因为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嘛，他们盼望所得到这个应许的，对吧？然后欢喜迎接，然后下边一句话啊，又承认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那么，在这一个这一节经文里边有一个关键的字，就是承认啊，承认。那么现在我在这问一下在座的弟兄姊妹啊，我们承不承认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寄居的？我们承不承认，对吧？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上的客居状态是一个客观事实。对不对？只不过是你承认还是不承认的问题，所以你不承认，你也是个客居者；你承认，也是一个客居者，这是一个客观事实。所以，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我们愿意来的，是别人把我们生下来的。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也不是我们愿意走的，生命必须要结束，这都不是由得我们的。因此，生命只是在这个世界上这么一个，如果跟永恒相比的话，是非常短暂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在我妈妈安息礼拜的时候，是我哥哥做的那个投影，对吧？我看了10来分钟，就把我妈妈的故事都讲完了，是吧？从出生一直到最后，生命的结束，那人生就这么快，知道吧？我爷爷70多岁的时候写了一首诗啊，他其中一句话，他说：“人生不过几徘徊，是吧？在东北转了2天，山东转了2天，人生没了。”这个回过头来看看，好像做梦一样，是吧？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管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我们是一个单程的旅行，啊，是个单程的旅行。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所拥有的一切，一切，包括着我们的身体，啊，包括着我们这个身体，都是暂时上帝借给我们的。没有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可以拥有所谓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所有的东西都是用中文说叫过眼烟云，对吧？都是我们暂时所拥有的。但是这个客观事实啊，要叫我们去承认很不容易，对吧？我们总觉得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永久，这个世界永久属于我们的，对吧？我们总觉得这个世界好像对我们来说，死亡离我们好像很遥远。我不知道在座的人是不是经常考虑死亡问题，因为圣经里边告诉我们一件事啊，他说智慧的人，有智慧的人要常常往丧家去，对吧？那么只有傻瓜才会整天往宴乐的人家里去。弟兄姊妹，是不是这样呢？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常常往丧家去的人，他会考虑人生结局的问题。那么往快乐的人那里，快乐的家庭，往婚姻这个吃喝的家庭里边去，他会变得非常肤浅，啊，为了吃喝暂时的感受快乐，把人生的很多重要的东西就丢掉了。所以有一个智慧话叫什么呢？就是快乐的时候丢失的，痛苦的时候又得回来了，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快乐的时候会变得非常肤浅，当我们痛苦的时候，想到人生结局的时候，我们会得着智慧。所以，人生我们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客观事实是我们在世上是客居的，是一个旅程，而且是单向的。那么，总有一天，或早或晚，我们会结束在这个地上的寄居。那么，使徒保罗在他的书信里边，他就说过，他说：“我今天还住在这个帐篷里的时候，他把这个身体称作是一个帐篷，帐篷就是一个很简陋的、暂时的，是吧？一个过程。他说，这个帐篷拆毁了，能够得到天上的房屋，那就是表示房屋是固定的，是比较长久的，用这个来表示是一个永久的居住地。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今天经文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 信息给我们，就是要承认我们在世上是寄居的。这个承认的心态决定着我们如何来安排面对我们今天人生的道路。那么他说，这个经文继续说啊，说他们若思想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啊，这个是指的像亚伯拉罕，他离开他的本地本族夫家出来漂流了，如果他不愿意过这种日子，他还可以回去。其实他回去也不是永久的家乡，对吧？但是呢，这些人啊，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说我们要回到我们以前的我们的家乡里边，在那里我们要寻求我们永远的归属，不是这样的，而是他们羡慕了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这个是一个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个思维了，一个思想了。也就是当我们人生在世上，我们知道我们早晚要离开的时候，那我们怎么去理解我们这一生的道路呢？原来圣经告诉我们，这些人他们有一个更大更远的在天上的永恒的盼望。那么这个时候呢，圣经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啊，就是说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所以本来这个安息礼拜的时候啊，我的姐姐要跟我们兄弟两个啊，给我妈妈来献这首《他仰望一座城》啊，因为这个呢是我妈妈在最艰难啊，在这个文革期间的时候，经常唱的一首歌啊，说我们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是吧？然后我们在这个客旅的寄居当中，我们有很多的磨难，有很多的痛苦，但是我们知道这些都是暂时的，所以呢，一个在地上承认自己是客居生活的人，他心中有一个永远的盼望，那就是在天上的这座城。那么这首诗歌的创作经文就是依据在这里啊，他仰望一座城就是根据这段经文来创作的。所以神说他不以为耻，因为这些在地上客居暂时客居的人，他们盼望着那个家。那为什么神不以为耻呢？因为这些盼望回家的这些人啊，都在神的意里边产生了亏缺，因为我们人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所以我们这些在这个世界上都觉得自己很小渺小的不得了的这些人，神居然愿意和我们一起同居吗？圣经上说是的，因为人是按照他的形象被造的，所以中国人把他称为老天爷，是我们天上的爸爸，他爱我们，为我们预备一个天上的家，要与我们永远同住，他不以为这个事情是一个不光彩的事儿。圣经相反的告诉我们，这正是他爱我们所彰显出来的荣耀。那么因此我们作为一个有信仰的人，我们就开始产生了两个在地上和在天上的生活。原来地上的这一段生活，它是为天上的那段生活来做准备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有地上的生活这段时间，要然后又有天上的这段时间呢？只有圣经给了我们答案。那么在地上的这段生活为什么是今天这个样子，在其他的任何理论的里面我们找不到答案，只有在圣经里边告诉我们的。那么神为什么跟我们在一起住不以为耻呢？圣经告诉我们，因为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被造的，因为我们里边有他的形象，就像一个孩子，他是他父母生的，有他父母的生命的延续在里边，所以他的父母爱自己的孩子，这个孩子哪怕是个很糟糕的孩子，他仍然会永远不改变的去爱他，这是生命的关系。所以神和我们之间有生命的关系，这是我们今天对人生的定位的第一点。所以是神创造了这么大一个宇宙，免费的给我们，所以我们一生下来我们就免费的拥有这一切，我们可以随便呼吸空气，随便接受阳光，随便从地里长东西吃，抓一个鸡哥来我们随便杀了我们就想吃，你想干什么干什么，这个世界免费的给我们用的。 在这里边我们就知道天父是何等的爱我们，天天看顾我们，这是我们人生得以生存，得以今天是我们今天这个样子的最基本的基础。除了这个之外，你找不到人生为什么能够有这么多的这个资源在外面，对吧？我们需要呼吸，外边就有空气；我们需要温暖，外边就有阳光。怎么这么巧啊？对吧？当然，我们知道这是因为爱我们的上帝，他为我们设计的。但是呢，人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我们的肉体很伟大，是因为我们里边有上帝的灵在我们的里面，这是人最伟大的地方。而在这个伟大的生命里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边有一个最宝贵的东西，也是最麻烦的东西，是什么啊？哎，是我们这个人是有自由意志的，是吧？为什么神会给我们自由意志？为什么我们神会在？有很多人说，上帝造一个不会犯罪的人不就好了吗？你们搞得又犯罪，哎呀，又要救赎，哎，又要怎么怎么样，弄得这么麻烦，对吧？你造一个不会犯罪的人，伊甸园里边不要给他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就行了吗？对吧？你干嘛搞得那么麻烦？为什么那么麻烦？啊？哎，咱们都有标准答案啊，是为了爱嘛，是吧？没有自由意志的对象是不能体会爱的，对吗？你跟一个汽车是不能爱的，是吧？可是你跟你的儿子会爱，你跟你的朋友会爱，你跟你的丈夫妻子会爱。所以如果很多男人谈恋爱很痛苦，对吧？现在不是有 AI 了吗？能做一个机器人吗？对吧？你去买一个机器女人，她永远听你的，但是我可以担保你，你不可能在他的身上得到爱的满足，对吧？然后你生一个孩子他不听话，所以现在人都不敢生孩子，对吧？这个我早期的时候我跟我的孩子谈到生孩子的问题，他们就说，哎呀，我们看看我们自己我们就知道了，将来我们养了孩子跟我们也差不多，我们怎么办？他们已经变相承认啊，他们这个小的时候是不听话的，对吧？然后爸妈妈管教严格的时候，他们就撒谎，对吧？这是没办法的事儿，对吧？所以现在很多孩子呢，选择不再生孩子。不再生孩子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对吧？然后你弄一个机器孩子行吗？你不用说弄个机器孩子，你领别人的孩子都不行，对吧？所以在这里边我们就看到人之所以有价值，就是因为他能够在爱里边对你有回应。但是现在的人不敢谈恋爱，不敢生孩子，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爱的缺失，因为现在的人都太自私了，不懂得爱了，所以你爱他，他恩将仇报，他利用你的爱，所以就像一老人倒下来，你把他扶起来，他讹你，他不是感谢你。就当这种东西越来越多的时候，这个叫做什么呢？就是罪越来越污染这个世界，越来越污染人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人与上帝的隔绝，人与上帝的隔绝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人选择了背叛上帝而犯罪。所以我们今天本来神创造的人生不是这个样子的，是美好的，是永恒的。可是当罪进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人生就污染了，这个世界也污染了，彻底的污染，动物环境全部污染。所以上帝不再要这个世界永恒的存在下去。所以神虽然暂时容忍罪恶的世界存在，但是他不能让这个罪恶的世界永存。所以当我看到妈妈的生命最后结束的时候，我就祷告主啊，但愿妈妈你能被你医治，对吧？哎呀，这个我记得黄阿姨去我妈祷告的时候，我们一边流泪一边祷告说，主啊，我们盼望你的神迹能够发生，对吧？希望妈妈能够好起来，但是神迹没有发生，对吧？而且妈妈的生命呢，在最后的几天里边迅速的就垮下去了，就结束了。 那么最后我无奈地看到妈妈咽下最后一口气啊，这个今年的二月份，妈妈93岁的生日的时候，她还可以开车，对吧？后来我们把她的车钥匙给她没收了，她很不情愿啊，很不情愿，对吧？我说妈妈，你别开了啊，我说这个不能仅仅是为你个人的问题。我说你也考虑考虑别人，对吧？你出了事儿，你自己不怕，你上天堂了没关系，你把别人撞死了怎么办，对不对？所以这个考虑到这些问题呢，还是不要再开车了。那么爸爸很妈妈很不情愿的就把车钥匙交了出来，是吧？那么从他交出钥匙以后呢，就这半年多啊，不达到一年的时间，我就看到他的生命迅速的萎缩。这不是因为他不开车了啊，而是因为 而是因为他得了癌症，对吧？刚刚查出癌症的时候呢，在住院的时候，我去摸摸他的肚子啊，那个医生，我看到他那个 CT 的扫描图啊，就看到那个癌症已经这么大了，对吧？那个癌症像一个哈密瓜似的，那个咱们普通看到的那个哈密瓜那么大，在这个肚子里面，那么还有很多小的啊，这个大大小小都充满了肚子了啊。这个，那你摸一摸，就像怀孕的时候小孩在里面，你叽里咕噜的，那都在里面。所以医生说呢，这个已经没办法了，对吧？这个到了他这个年龄啊，本来说放弃治疗的，但是看妈妈身体状况还不错啊，还是给他治疗吧，啊，化疗了也放疗了，对吧？但是呢，并没有任何的好转，其实还是按照医生的预言啊，大概4个多月啊，不到5个月的时间呢，妈妈的生命就结束了。那么，当我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了今天的世界。其实，今天的世界呢，就像妈妈现在的不是最后的那段时间差不多了。从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复国之后，这个世界的癌症就到了第四期了，速度非常快，对吧？所以你想想。美国、澳大利亚像原来曾经是带领世界的这些先进的西方国家，在基督文化的影响之下建立的世界的辉煌，就在这20-30年的里面，迅速的变成了垃圾文化，对吧？同性恋在那个地方横行，对吧？美国的大学里边全部变成一种垃圾黑暗的文化，不可想象。对吧？这个所谓的人道，所谓的人权，所谓的全部都是骗人的，对吧？这个联合国变成了恐怖主义、恐怖分子的那个温床，哪里坏他支持谁，谁坏他保护谁，现在变成了这个，对吧？这个世界哪里有公义，哪里有圣洁，哪里有公平，哪里有真理？没有。这个世界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已经完全无可救药，而且速度发展的非常之快，对吧？所以就像妈妈的生命一样，人类，上帝没有让它永远存在下去，而且这个时间的安排、预言都非常的准确啊，就像医生预言我的妈妈的病一样，这个世界圣经也给他预言了。对吧？到了1948年，以色列复国之后，这个世界很快就结束。那么，这个世界是由于你我每一个人的生命来组成的，对吧？组成了这个世界，组成了这个世界的文化。那么，问题关键就是出在人的罪性的里面，对吧？今天我们已经看得非常清楚，这个世界人的罪性在这个世界里边，使这个世界的污染使世界无法生存下去。那么回到每个人的个人，我们客居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为什么会导致这个呢？在起初的时候，我们刚才讲了，神创造，按照神的形象创造了我们，对吧？可是我们却进入了一个暂时的、痛苦的、黑暗的、短暂的，进入到这么一个有限的人生的里面。这就是我们人生的来源，它的基础。为什么是这样？都已经给我们说清楚了，那么这里边有一个，当然直接的原因，我们说了，是因为罪污染了这个世界，对吧？但是神为什么允许了这个事情发生？不是神不是全能的吗？神不是这个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吗？他为什么允许了这个？ 我们最直接的答案就是，神要借着痛苦，让人不再身在福中不知福。明白我说的意思吗？现在西方国家之所以堕落，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对吧？他们在上帝的祝福里面，他们无所谓，对吧？所以什么搞多元文化，什么东西，把什么世界垃圾都弄到自己的家庭里边，都觉得我们多元文化多好，对吧？他们根本不知道神的祝福对他有什么的价值。所以亚当和夏娃犯罪啊，其中有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心态，就是他在上帝的祝福里边，他不觉得，哎，他倒觉得跟着撒旦挺爽，是吧？那么上帝让人看见，你离弃上帝，离弃真理，你沦落到这个世界里边，沦落到罪恶里边，有多么样的痛苦，有多么样的可怕。这就是这个世界痛苦，神允许它存在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将来有一天我们到永恒到天国里边去的时候，这个世界的一切会使我们产生一个反差，那么在这个反差里边，我们才会真正产生一种感恩的内心。不然的话，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神直接把天堂给我们了，我们也不觉得天堂有什么好，是吧？所以我儿子他曾经跟我说一句话，因为老大啊，他从他记事就在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居住啊，那个地方没什么特别好，但是呢就是特别的安全吧，啊，很平静的那么一个环境啊。他一直从记事一直到他离开家啊，20多年的时间一直在这个环境里边来长大的。那么他呢，我们小的时候也没大有太多经验，对吧？尤其是我哈，那么很爱他啊，所以我几乎把什么东西我都替他做，是吧？那么我替他做的其中也有一个目的啊，就是希望他能够跟我学，是吧？所以他那时候上学的时候，我早晨起来，我总是比他起得早。起来以后呢，我就给他做三明治啊，给他搬好，把东西都包好，都是很新鲜的，嘱咐他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就走路到学校啊，然后呢，他骑自行车到学校，然后到学校以后，他把自行车给我，他去上学，我再把他自行车骑回来。是吧？几乎是他在上初中的时候，一直到高中毕业啊，大部分的时间除了下雨，我们开车送他，大部分人都这样。那么他就忽然间最后说了一句话，他说：“爸爸，你犯了一个大错。”我说：“为什么？”他说：“你剥夺了我苦难的权利。你把我自己该做的事，我做的家务，你都替我做了，我啥都不会做，对吧？”最后他不是感谢我，哎，他指责我。哎呦，我后来我女儿呢也曾经跟我说了一句话，也很有意思。她说：“爸爸，我感谢你。”我说：“为什么？”她说：“你从小打我屁股。”我说：“打屁股为什么感谢我啊？”她说：“我知道你打屁股了，我才懂得犯错是多么严重。”所以我的同学里边不打屁股的，我就看到他在班里边，在这个学校里边，他讨厌，谁都讨厌他，老师讨厌他。他说：“我知道我不去犯错了。”哎，我发现同学喜欢我，老师也喜欢我，我在那里我很舒服，就是因为你打我。如果你不打我，我根本不知道那个问题严重，我也不会改错。所以这两个谈话，你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原来剥夺苦难对于人是一个损失。当你在不明白道理的时候，苦难原来使人可以觉醒。这就是今天神允许人在世上有苦难的一个伟大的智慧的所在。那么这个仍然是因着他的爱和给我们的自由的里面，让我们在自由的思想的当中，能够从对比的里面生命得以成熟。这个就是我们今生这一路线，我们所经历的所有的苦难，其中为重要的这个思想的基础。但是圣经并没有使我们没有盼望，所以圣经说神已经给我们预备了一座城。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感谢主，我的妈妈死了，所以圣经里边说一句话，圣民之死，王彤弟兄常常引用这句话，在神看为什么？ 极为宝贵呀、啊。生命幸亏有死啊，弟兄姊妹，是不是？如果没有死，我们永远在这个世上痛苦的这样活下去，那太痛苦了。所以我们很喜欢长命。有时候我就在想，我小的时候也喜欢长命，现在我就不大喜欢长命，对吧？我现在非常能理解为什么人到了六七十岁的时候，有一些人选择了自杀，对吧？因为活下去太没意思了。对吧？死亡早晚要来，那干嘛我要还忍受这个剩下这苦难？干嘛呢？对吧？我潇潇洒洒，我现在还潇洒，趁着还潇洒的时候赶紧结束算，对吧？没有盼望的人会这样想，但是神给我们计划的这个过程，他有他的智慧的考量。所以弟兄姊妹有一句非常智慧的话存在咱们心里，叫做不要浪费了你的痛苦。因为在今天这个世界上遭受这样痛苦，只有在今世才有这个机会。到永世里边怎么样？没有了。我们看彼得前书。那么老彼得在他的生命将近结束的时候，写下了两封信：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那么，在前书的后半部分的时候，他就写了这一段经文。他说：“基督既在肉体干嘛？在肉体干嘛？受苦。基督受过苦。基督为什么受苦？其中有两个大的原因。第一个是为了我们，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对吧？他来受苦是为了替我们付上。”赎价，啊，这是第一个，所以他本是天上神的儿子，对吧？他没有必要来受这个苦。造物的主居然能够来到被造物的中间，成为被造物的样式，来经历被造物的痛苦，来偿还被造物犯罪的代价。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啊，这是第一个他受苦的原因。第二个，还有一个受苦的原因，什么？基督第二个受苦的原因是什么？完成天父的旨意。是的，但是这个天父是什么旨意啊？基督第二个受苦的原因是什么？这个也是在希伯来书里边告诉我们的啊。圣经上说，他既得以完全，他既得以完全，我们就问：基督不完全吗？基督是完全的，但是他有一个东西必须要做，这个就是要证明他的完全。怎么证明他的完全？就必须把他放在一个挑战的环境里边。所以人不够完全，我们不是不完美，我们是不完全，对吧？所以神把我们一放在撒旦的面前，我们就怎么样呢？我们就犯罪。这个就证明我们的生命是完美的，但不是全能的，我们不是，对吧？可是神是全能的吗？基督是全能的吗？你说不行啊，是吧？为什么天上地下所有的都要来拜他？因为他走过了最艰难的试探、试炼，他没有犯过罪，用这一生的苦难来干嘛呢？来证明他的完全，就使他得了拯救人的资格，那么这个资格，最后因为他从死里复活啊，上帝就称人为义。这个中间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耶稣经过他一生的考验，他没有犯过罪，这个就证明了他是绝对能胜过罪的那个权，那个力量，对吧？把这个事情证明出来，你光说你是完全的不行，但是你必须经过证明了，你才真正是完全，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使一切相信他的人，就是我们这一切相信他的人，神允许救我们上天堂，不算我们有罪，凭什么呀？就是因为到天堂里边去的时候，我们因着信与他合一，让他完全胜过罪恶的能力，能够透过我们的顺服而在我们的身上表现出来。只有这样，我们到天堂里边才会绝对没有罪了。如果我们带着一个犯罪有限的生命到天堂里边继续犯罪，那天堂不变成地狱了，和世界一样了吗？所以耶稣的完全是要证明他的完全，他的受苦是为了证明他的完全。那么今天神在我们身上的这一些的苦难也有这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为了造就我们的生命完全，第二个是为了证明我们的完全。所以我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妈妈在最后的时刻她还痛苦，为什么要这样？其中有一个另外一个一层的意思，就是第一个就我们讲了啊，是为了造就她的生命的成熟，第二个是为了证明她生命的成熟，就是到了她最后年等90多岁躺在病床上已经痛苦得不得了的时候，她有没有怨言呢？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就要考验你的信心到底真的还是假的，对吧？所以那个时候你会看到他真实的生命里边的情况是如何的。上帝要把一个冠冕赐给你的时候，他不会随随便便的给你的，他会让你自己为你自己得到的这个冠冕要做出充分的见证。神会把你放在各种各样的环境里面造就你，将来神来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把这个冠冕给你而不给我，为什么呢？因为他做到了这个，你没做到，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神将来要赏赐每一个人的时候，他一定有理由。神要审判惩罚一个人的时候，他也叫你哑口无言，你看你在世上的时候曾经做到的做过的是什么样子，对吧？所以最后保罗说，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的时候，那个冠冕公义存留，那么神要叫你做出见证，你有这个资格配得那个冠冕为你存留的，对吗？所以我们的苦难就有两个目的了，一个是为了造就我们的生命，基督不是为了造就，基督是为了偿还我们，对吧？这个是前面的两个。第二个是共同的，就是为了证明我们在神面前的生命到底是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对吧？所以基督为我们受苦了，在肉身里边受苦啊，到灵魂里边就不再受苦了啊。你们也要把这样的心智当作兵器，这是一个征战，用征战的心态来面对人生的苦难，对吧？那么这里边呢，为什么要征战，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征战？为什么要用征战这个词啊？就是你死我活，征战就是这样，你死我活。这里边就是你犯罪，你制服他你就活了，你顺服他你就死了，就是这么简单，这个叫做征战，对吧？所以我们要用受苦，忍受苦难当做胜过罪恶的兵器一样的，不能让他战胜你，你要绝对战胜他，对吧？当年第一个在世上犯杀人罪的人是谁呀？该隐。上帝对该隐说话的时候说什么？罪就伏在你的门前，他要恋慕你，他要缠着你，他不放弃你。所以弟兄姊妹，罪不是你去找他，而是他来找你，他是主动的。然后下边说什么呢？你却要制服他，或者说是你却要战胜他，因为你不战胜他你就死，你战胜他他就死，就这么简单，对吧？所以用受苦的心智当做什么？当做兵器，也就是你胜过苦难我们就活，败给苦难我们就死，就是这么简单。那么这里边关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面对苦难，承受苦难，忍受苦难，战胜罪恶的那一个信念。所以用这个东西啊，这个来走过，我们用这个 兵器啊，来走过我们人生的道路。说在人生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恶断绝了。这个受过苦的不是指的你受过一次苦你就断绝，不是这样的，而是把我们一生的苦难做，就是这一次的人生的苦难，你完了，结束了，然后你胜利了，你就战胜了罪恶，对吧？那么主耶稣为我们做成了这一个榜样。那么这样的话呢，你们如果有这样的心智，有这样的心，我们从今以后呢，就可以不随从人的情欲了，对吧？那么只是随从神的旨意，在地上度余下的光阴。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淫，那么这表示放纵情欲啊， 举这么一个例子啊，然后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情，时候就够了啊。那么为什么是时候够了呢？就是因为神给我们有足够的经历了，让我们知道那里边有多么可怕，多么空虚，多么没有意义，多么没有价值，对吧？那么时候够了的时候，满足的时候，不要再那样做的时候，那么我们就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了。那么最后一个点想跟弟兄姊妹所说的，凡是选择在这个世界上不随从这个世界，只享受过程不管结果，犯罪堕落的人的时候，人生会是怎么样的呢？在咱们的这个小微信里边啊，会偶尔的啊会刷到有一个说法，叫做如果大家都说这个人不好，通常这个人是个好人，对吧？如果大家都说这个人不好，通常这个人是个好人。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是这样？所以现在你发现全世界的人都在反对以色列，证明以色列是好的。全世界都在反对美国，证明美国是好的。如果全世界人都说你好，你完了。这个道理是不是很有意思？因为通向灭亡的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多；通向永生的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少。所以信真理的人永远是少数。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定义要跟随上帝走生命真理路的时候，一定具备一个心态，你一定是孤单的，你一定是孤单的。尤其是到了这个世界末了的时候，你不可能得到大家的喜欢。凡是得到大家喜欢的人，通常情况下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对吧？这个你要么就是骗子，对吧？你会玩把戏，对吧？你会用宣传工具，对吧？把自己包装的好好的来骗别人。要么就是你跟大多数的人一样，圣经说的荒宴、醉酒、群淫，你也走这样的路，同流合污。如果你想不同流合污吗？你一定朋友不喜欢你，亲戚不喜欢你，周围的人不喜欢你，甚至于教会的人也不一定喜欢你。他们就会说你什么了不起啊？你端着干嘛？对吧？哎，就你圣洁，对吧？哎，就你正确，对吧？哎，咱们一块去玩，你不去，凭什么你不去？你高高在上，你了不起啊？对吧？弟兄姊妹，你是一个立定心志要走生命的路，走真理的路，跟随耶稣基督的路吗？做好思想准备，他们看到你不与他们同奔放荡误度的道路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常常以为这个世界上好人我们都会尊敬他，对吧？不会的，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永远不会崇拜好人。如果这样的话，耶稣就不会死了，阿们。所以你要想走真正正确的人生道路的时候，你在这个上永远是少数，永远是孤单的，永远是被攻击、被唾弃、被谩骂的对象。所以圣经里边告诉我们啊，他们在这世上见你不与他们同奔放荡无度的道路，就以为怪，这个人不食人间烟火， 对吧？你什么了不起？装什么臭架子，对不对？恨你，嫉妒你，毁谤你，对吧？所以，最后，彼得说，我们都要在耶稣基督的台前交账。所以你要时刻想到最后的结局，时刻想到最后的结局，这就是我们走完人生道路用苦难做心智那个基础，因为最后的结局在哪里？如果没有这个结局，我们今生所做的一切都毫无意义，因为有结局，所以我们今天做的就有了意义，而且结局之后面对的是更长远的永恒。那么。第七节往后，万物的结局近了，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命令。所以，我们这些小小的这一个团体，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不是我们来多么虔诚，啊，不是我们听了多少信息，学了多少圣经，而是我们真正能够把爱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这里边到底有没有爱呢？特别是在我们华人当中，有一个指标，大家可以去衡量，就是在我们的心里边有没有嫉妒心。爱在我们中间的时候，不是我请你吃饭，哎，我对你特别好，不是这个。这个东西当然也好，但不是这个，因为圣经上说了，你只要己身让人焚烧，一切周济穷人，没有爱没有意义。当然，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啊。下边说：“不自夸，不张狂，不做羞辱别人的东西事情，不嫉妒很重要。所以，爱的一个重要的指标，我们看一看我们的内心里边有没有嫉妒心在里头。当别人比我们强，当别人比我们好，我们有没有嫉妒心？当别人比我们不好，我们有没有看不起他的心？其实。”低看别人和嫉妒别人，同样出于的嫉妒的心理，对吧？所以，我们与哀哭的人，我们要同哭；与欢乐的人，我们要同乐。这是爱的表现。不然的话，就反过来，就是我们看见别人痛哭，我们就幸灾乐祸；看到别人开心，我们就心存嫉妒，对吧？这是我们彼此切实相爱的见证。然后呢，让我们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照神所给我们的恩赐，彼此服侍。但愿这个是我们每城教会的文化，但愿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生命的见证，但愿是我们承认我们在这世上是客居的，不过是短暂的，是吧？然后我们共同盼望这个家乡，我们同心走这条道路，是个非常艰难痛苦的这样道路。我们是彼此扶持、互相帮助的一群，然后我们用一个持守、宁可孤单的这样的心智，面对苦难，用受苦的心智来作为兵器，我们一同来走这一条跟随基督的道路。但愿我们将来有一天一同见主面的时候，我们没有枉费神给我们今天一生的道路。所以，我们总结一下。第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承认与不承认，我们都是客旅，对吗？那么这一生当中，早晚这是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啊，走一遭，这是客观事实，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这是个客观事实。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承认我们的客居状态；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建立正确的客居心态。对吧？原来我们以为我们扒了所有的东西，我们拥有，整天往怀里抱，不要追求那个东西，你抱不住的，是吧？所以把这些东西拿来用，啊，不要去占据，要用它，用它干什么呢？生命成熟。所以当我们走完这一生，面对它的时候，只有一件事能带去的，咱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对吧？就是经过千锤百炼，按照圣经的真理造就而成熟的生命，只有它是对我们是有价值的。啊，像妈妈走了，她的知识、她的学问、她的一切、她的物质，她，所以我感谢上帝，妈妈什么也没有，是吧？最后走的时候不需要遗嘱，她没有房子，没有钱，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是吧？就这么轻轻松松走了。 是吧？因为他就算有这些东西，他最多给后代带来很多麻烦，是吧？所以我们需要他那些遗产吗？其实我们也并不需要，对吧？所以他走了，就是这一生，哪怕到了最后，在病床的最后一刻，造就成熟的生命，到基督那里去了。面对那个审判台，那就是他一生存留下来的最丰富、最宝贵、存留到永恒价值的东西。所以，今天我们在我们还活在这个过程那里的时候，我们建立一个客居心态，是吧？认同我们客居的身份，然后我们有跟随主的心智、受苦的心智，然后我们走完这一生的时候，但愿我们都没有后悔。阿门。愿神祝福大家。
哈利路亚，感谢主，让我们借着牧师的信息，给我们一个美好的盼望。我们在天上有一个永恒的家，邀请大家再次起立，我们来感谢我们天上的父。